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的主呢，他是能够帮我们承担的。
其实信仰就是生命跟生命之间的碰撞。
能者多劳了，真的是双面刃啊。
他们听到四个字就特别的浑身不舒服，
好像是惩罚一些有能力的人。
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吗？
哎，我路过而已啊。你什么事啊？
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哎，来到我们青春凉拌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诺哥啊，今天我们好单薄啊，只有两个人。
那我再拉一个人好不好？我再拉一个人好不好？
行，你拉。
来来来来来，快点出个声吧。
哎，我路过而已啊。你什么事啊？这
录音的时候不能千万随便路过。
所以我告诉你啊，这一位老兄啊，也是老兄啦。是我们琴弦大哥，
对，大家听得出来的。
好，我是琴弦。好，
对对对。
那这个节目这一集啊，应该叫青春两胖，两个胖的青春的，
我
背着个青春美女，青春两胖，两个胖子加个青春美女哈。哎，为什么要拉着我进来啊？你们要讲，
因为今天的主题啊。
啊，
哎，我看看是你们谈什么主题啊？
先听我说
啊，听你说，听你说，不听你的，打算不听你的。
这个诺哥一向以来呢，都是非常稳重啦，幽默，而且呢多才多艺。
哇！
然后呢，我们的琴弦大哥就不得了了，又会运动，然后人又善良，
各种乐器。
哎，没错。然后还有什么呢？长得
高
大，
对，
壮硕。
好，到我了。另外，新田呢长得很美，然后呢做主持就甜，主持的能力也是一流，
对。
然后策划节目呢也。是很多元化，很有创意的，
真是受不了。
那我们刚才讲的那么多，三个字可以形容刚才我们所说的，
就是万峰大哥最喜欢的嘛。
那是什么呢？我讲吧，就我讲吧。
你讲，你讲。
彩虹屁，我平生最讨厌的，因为讲了这么多好听的话之后呢，就会说。你那么好，你可以胜任以下的什么什么工作吧？
对
对，往往就是后面那句才是重点，
就是来
前面站
的
十项全能运动员也好，什么也好，但是之后就要你说，哎，今天你扛下什么什么任务吧，好吗？啊，这样吗？
我觉得琴弦大哥这么一讲呢，他应该是经历过很多这一种的场景，对不对？
所以刚刚我们讲的是事实。就是
我不否认
他的这个
理解，
对吧？
我自己曾经听过很多彩虹屁，很好听的，很动听的。
你说过吗？
哎，我也有。你听我说，我说之后我没有要求人家要做什么事情的。
那你的
那我的屁，我的目的真的是称赞。例如，我觉得信，我不叫彩虹屁，
那就不叫彩虹，
真心的称赞是吗？所以刚才我所说的。新田过的部分是真心的，因为我没有要求新田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收到的彩虹屁呢，十次有八九次都是人家后面要我做什么什么，
然后各位，他现在就是琴弦大哥，现在把手指向诺哥，所以
言
下之意就是说诺哥
没有，我是跟他说话，所以我拍着他的肩膀这样说，对对对，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彩虹屁吗？
啊，对呀，彩虹屁就是，我曾经听过一位的广播界的前辈啊，也就是万峰说啦，他说
天哪，你这彩虹屁，
万峰是真的不能来这个节目
了。彩虹屁呢，可以征服世界，在他的字典里头是这样的。
对，是好的，赞美是好的。
但是要出自真心的赞美，而且不带任何背后的目的的。
我觉得通常这样子哈，就是说很多的名词其实它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对它有一个形容或者是表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慢慢可能就发现，哎，它可能变了味道了。
嗯，
你比如说彩虹屁，这个我们其实应该拆开来理解的。
彩虹跟屁，
对，这个屁肯定不是放屁的屁，
马屁的屁，
对，是拍马屁的意思。那彩虹屁是什么呢？就是变着花样的。
对呀、
各种丰富的角度的，
对啊，
去
很正面的，对，
去拍马屁，
去拍马屁、
啊、对，
然后是这个拍马屁的最高境界了，我觉得就是因为真的你会毫无保留的你敢说的，例如李诺哥，你长得真的很帅，
哎呦
天啊，你身材也很漂亮那这样子是不是把所有你能够、
这个、虚假
的，但是这个就是啊，跟虚假是一线之差而已。
不是，应该这么说，就是所谓的变着花样去拍马屁呢，就是它也不是完全的虚假的那种，
我就说一线之差了。
对，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中国古人是很喜欢就是这种礼数啊，恭维啊，对吧？比如说咱们俩从来没见过面，
对，但是久仰了，
对，久仰大名，
久仰大名，但没见过了。
意思是说呢，这个彩虹屁只是呢一些比较恭维的名词的一个代名词而已。
对，或者甚至是它是多个维度。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如果哈，就是像我们听众朋友也都比较了解我们大概的状况呢。当李诺自己承认自己是个胖子的时候，然后这个琴弦
哎才不啦，
对呀、啊，很匀称呐、啊，对吧？
对啊，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说它是基于事实，但是帮你美化，就有点像我举个例子哈，就是很像现在 P 图一样。
P 图，对、
哦、人还是这个人，
对，
但是我可以给你磨个皮呀、
嗯、
美白一下呀，
修饰一 下
对，然后让你觉得哎，我心里是很舒服的、
嗯、
但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或者说我不知道新田在设定这一期节目的主题的时候、哎、你想到的是之前我们录的那一期那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吗？
有点那个意思啊，
是不是？
但是呢，先给各位科普一下啊，我们刚一直讲这个彩虹屁呢，它当然是出自网络的一个热词，而且呢，它是2017年的时候呢，已经开始来惯常的使用了，
历史悠久了。
对的，对的，
对啊，对啊，真的。
而且一开始它是源于呢追星的群体里面的、就是那些粉丝呢以夸张的方式赞美那些偶像，将他们的就是偶像们的日常行为呢美化到极致。
对，极致就是彩虹屁的境界了、
没错。那回应诺哥刚刚说的，为什么今天想设置这个主题呢？我们跟彩虹屁呢有一点的关联啊。然后呢，为什么请这个琴弦大哥呢？因为我进入电台不久呢、就耳闻有两位的这个帅哥啊，一位呢就是琴弦帅哥啦、然后另外一位呢、
比较有彩虹屁了，对好，继续
受不了，我说实话一直找我查好，然后另外一位呢就是哎，老是提他，也就是万峰啊、然后呢
好继续好，
然后呢这两位哥呢，他们听到四个字就特别的浑身不舒服、然后呢这个毛细孔张开、然后头发竖起来，就是能者多劳。
这不能播出的吧？
你看琴弦大哥
为什么讲这四个字啊，很粗很粗啊。
PTSD 是不是？
对对对，把它加上音效，者多劳啊，不要这样、
好，你那个琴弦大哥，
你不能说脏话、
你先到墙壁冷静一下。
好好，你们先讲啊，我走了哈、我离开了。
你觉得这个琴弦大哥的反应是过度的吗？还是在你的认知里头也觉得能者多劳，他现在已经变质了呢？
一定程度上我必须承认，在当下尤其是职场的环境里面、当我们去谈到所谓的能者多劳的时候，它势必是有一个目的的。
对，要多做事儿嘛。
对，就像一开始琴弦说的、哎，当有人去拍你的马屁的时候，他可能是有一个预谋的、就是后来说，哎，这个东西交给你来，因为只有你做得好、你做的是最好的。那我们姑且不说这个表达是否准确，但问题的核心是在哪里呢？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在职场里面，按正常来讲，不同人负责不同的职能， 那在你的工作分类上完成你应该做的事情，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嗯，
但是很显然的的确确，当有些人可能更善于某些东西，所谓的更善于，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会设置一个叫全能岗位的，没有任何一个公司会设置这样的一个岗位的，
是
通常都是有一些喜欢，
只是我们变得越来越全能是吗？
我觉得不能叫越来越全能，是你变得越来越有用。
嗯，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哈，就是你举个例子来说，你在一个烹饪的一个厨房里吧，
嗯，
你说你能听得懂各种音乐风格有什么用呢？
对呀，都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
是不是？但是你说你能选菜，对不对？你能选到最新鲜最便宜的菜，可能你的采购就会告诉你，
对，
你帮我去采购，知道吗？其实本身你只是切菜的
啊，
我只是拿它做一个例子嘛。
对，
很多的时候是基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但是我在自己的职责里边，我必须要承认，有时候我们也会习惯性的逃避的。
嗯，
尤其是当这个工作我做的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
嗯，
当然我相信在我们的氛围里面，我们通常即便遇到这样的，我们也会认为它是一种挑战。嗯，
对，
对不对？
我们是比较正向思考的，
就对我们比较有推动力的。嗯，但是在很多其他的就是公司或者是单位里面呢，
嗯，
当很多人尤其最包括基督徒吧，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更多的是无奈。因为当有人，
嗯，
尤其是他发现哎，我这个工作交给他一样完成，
嗯，
完成的不错，最后我也
轻省了许多，
不仅轻省，我也还所谓的叫做什么呢，不受什么损失，
而且可能我也被称赞了。
对呀，啊，人家不会说，嗯，哎，你这个工作交给他了，所以把你的工资分给他，嗯，就对吧，也不会这样子，反而他觉得你善于团结同事。
嗯，哎，其实听诺哥这样一讲，哎，好像能者多劳这个词语呢，在职场上这个贬义比褒义的好像要多一点点。
嗯，其实我以前有一次我记得好像我在社交媒体上说过的，
嗯，
当我们说能者多劳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只说前面的四个字
啊，嗯，
你要说后面的四个字叫多劳多得
啊。那老板不会跟你这么算呢，啊，
那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嘛。就是我们只能讲，就包括我们基督徒在谈论工作的时候，
嗯，
我们虽然讲工作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在工作当中实现价值，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个充满罪污的世界污染了工作。
嗯，
所以工作没有办法在一个所谓的合理的，甚至叫就是在真理的范畴里边去理解和认识，
或者是平等吧。我们现在讲求的是平等的工作量。啊，那我们讲那么多呢，其实我看见秦贤大哥他一直呢，嗯，左挪右挪，
他
按耐，他
冷静完了，他冷
静，我还没有冷静。
然后他其实
因为我一直听着脏话，
他按耐不住了。
不是不是，
我决定呢，我觉得我们团契呢有一个很核心的，其中一个就是说，我们除了这样子就你一言我一语之外呢，嗯，还是可以多抒发嘛，就让
他，对啊，我来了，
因为团契也是有一个抒发的这个空间。
啊，没有，我
对，所以把以下时间我们交给秦贤。
啊，不会不会不会，大家聊天而已，也不要说那么认真。
你赶快说一下呢，嗯，你这个能者多劳，这个你踩了多少
线？好，我忍受着啊，这一集我一直讲脏话啊，能者多劳呢，其实最开出的时候我觉得是一句赞美来的，
嗯
啊，是好事来的，
是
的，
就是肯定
你
的能
力，
对，
你能够胜任很多的工作，
是的。是的，
但是我觉得越来越演化，包括我自己的经验，还有我听过很多不同朋友的经验呢，
嗯，
就是这四个字就让你一直的 OT 了，
啊，
一直没有很好的休息了，一直在忙了，
嗯，
就变成了是一种职场的诅咒。这四个字，
嗯，
一听到马上我们的神经呢，这个就来了啊，
绷紧了，
绷紧了已经，
嗯，
又或者是在工作场地上的情绪勒索，
嗯。
是一种这样的概念呢，啊。那当然说你是能者多劳，你的确呢，可能有人会认同你，
嗯，
啊，你这个工作能够胜任吗？就代表着其实上
司交给你，交给谁呢？
对，
因为交给你，可能你一个小时，然后完成的非常好；要交给别人，可能要一天。
嗯，
可是做的还没你好，那我当然交给秦贤了，对不对？
这是对你胜任啊，对你有这个工作能力的这个信任与肯定，
啊，
是。
第二呢，就是可以成长，就是上司派给 给你，
就是挑战嘛，
就是挑战，让你可以成长，有机会。
嗯，
最后就是刚才李诺也说过呢，其实后面那句才重要。我也想到这一点，就是能者多劳，我们就看这个劳啊，好苦啊，劳苦嘛的。但其实多劳多得，我觉得这四个字出现呢，可能也跟以前我们的社会有关吧。
是的，没错，
因为我们要多劳才多得，不管是农业的社会或者是工
业
的，也是一样。我们多做这个农作物啊，多生产我们的产品啊，
以数量来算，
以数量来说嘛，多劳你很多劳苦，你弄了很多东西出来，
嗯，
但当然可以赚更多的钱啊，
对，
啊，但是我们职场可能不一样啊，
是
我们做任何的工作量，可能领的薪水也是一样，或者是差不多，
嗯，
所以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呢。但我说我自己啊，
嗯，
被人谈到能者多劳嘛，琪姐，来来来，
嗯
啊，这一年的什么什么你做吧哈，
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惩罚了，好像是惩罚一些有能力的人，
嗯，
但我就引号奖励了那些摸鱼又或者能力不足的人，
嗯，
他们永远呢就会觉得自己能力不足了，
嗯，
如果一直都是用这种心态，能者多劳，所以就让那些能者扛下所有的工作的话，
嗯，
那些可能稍微不能者，是不是真的不能呢？啊，他是不能还是不为呢？
嗯，
这个就是我的想法，我最生气的就是这一点，
嗯，
因为我就是很重重复复被人说这句话，能者多劳啊，哎，秦贤你什么都懂啊，又或者哎，你在电台那么多日子了，什么都认识啊。
那确实啊，那秦贤，
啊，我说是，
是
后台又行，前台也可以，然后音控也没问题。
但我们同时间在电台有很多同工嘛。为什么不让其他的同工有一些机会
发挥的空间
呢？
嗯，
那我不是在这里有什么意见，我只是举个例而已啊，就这样说了啊。
就是身为这个领导人物的我们诺哥呢，他好像也有话说。
什么东西？
领导人物，
这个也是在骂人的。
又来，诺哥，你也是很资深的，
他今天一直在说脏话。
我等你说完了以后，我也有一些就是掏心掏肺的。
其实我想到的反而是在教会的服事里，
嗯，哇，更加的
啊，那因为大家也知道，我跟我太太呢，在过去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都在敬拜团队服事，
嗯，对对
对。
那在这个服事的经历当中，当然我们有成长的，
嗯，
我们有的是我们大多数时候我们也是很享受在里面的，
嗯，
那我没有说那么绝对，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出来，
是
但是我们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哎，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比如说敬拜团队里面有主唱啦，
对，
就是主领嘛，
嗯，
对不对，
乐器，啊，
然后有乐器，然后有伴唱，对不对，
对，
那我有一天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我们的伴唱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想过当主领。
嗯，哦，我明白了，
是，
就是真的。我有一次，我是特别郑重的问大家，
嗯，
我说我们在座的这个伴唱的弟兄姐妹，
嗯，
有谁是想要当主领的？没有人回答，
通常是没有人，
没有人。
你这样问是通常没有人，这样
还要是私下去找他谈谈。
对对 对, 对，
没有。但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了，
嗯，
就是。当我们一直持续的在这个团队里服侍，以这样的方式来服侍，当然很感恩呢，就是我们过程当中受到很多操练啦，
嗯，
那也有人说，哎呀，这个李诺啊或者跟他太太啊，他们唱的也不错，然后带的也好，或者什么等等之类的，
对，
就是确实一开始你听到的时候
开心或者是感受
不太敢开心。
哦，真的吗？
对，不太敢开心，因为你要谦卑嘛，嗯，对不对？
对对对对，
而且你也知道自己到哪里的程度。
对对对，我这里就是说一个非常真实的反应，
嗯，
就是一种不会很明显的表示出开心，然后就说哎呀感谢神，都是神的恩典啊等等之类的，
嗯
嗯，
那很显然这个表达这个回应是很虚假的嘛。那现在我是可以坦然的承认这个事的，但问题的关键就是当持续的有人说哎呀你们带的好，你们唱的好的时候，
嗯，
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在以前一些小的，就比如说诗班的时候，
嗯，
十几个人或者七八个人的时候，哎，大家总是练的不是很稳，或者说，
嗯，
这个唱的不是很那个什么，哎，
嗯，
好像我们一加入哎稳了，
嗯嗯嗯，
然后大家说哎呀，
其实我也是这样感受啊，每一次有诺哥在的地方就妥了，
有诺哥在的地方。
但我就说哎，包括前段时间还跟这个我们现在敬拜团队的一个弟兄啊，一对夫妻在聊天，
对，
就聊到服侍的问题，我说，
嗯，
我很坦诚的想，我说那总不能一直是我们吧，
就是重点， 你说出重点了。
对，就我，
你不可能一辈子嘛，
对、
啊、对吧？
然后我说我们在过去服侍的经历里边学到的一个经验就是，当我们服侍多了之后，有可能给弟兄姐妹带来的亏损多于祝福。
完全同意，真的，我很同意你所说的。因为你一直就在这个岗位，人家就理所当然的，就认为我在这个岗位上。
就是、每次他想到什么，就说、啊，就是他了，他做得好，就是他嘛。
我在教会也是这样。
怎么样？今天二位
吐槽大会，
吐槽啦！当然借这个机会，所以新田你们拉着我，我路过而已了。
我不拉你们啊，团契就是这样的。
现在他已经拉不住了。
我觉得团契这样挺好的，就是让你们来抒发一下。
其实最应该让所有弟兄姊妹参与的，就是在教会里的服事。
是，
在外面工作里可能没有的选嘛，有时候上司要你做就你就真的要做。
对，
但是其实，在教会，例如日常的团契的一些敬拜啊，
对，
小组的敬拜啊，其实可以尝试每一位弟兄姊妹，其实也不要管自己现在这一刻你唱的好不好，你弹的好不好，
对。
大家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这个环境已经对你来讲是舒服的，对不对？
二位，我真的刚刚叮的一声，就是有一个想法啊，我想来挑战一下二位，就说呢，那刚刚诺哥说做了很长时间的主领了嘛，就是也是一个算是领袖的一个角色。然后这个琴弦大哥呢，他也接了很多的任务嘛，慢慢的这个年资多啦，然后地位高了嘛，这个又来到这，就是说
他是不知不觉的
危险发生的，
他已经自动自觉的，好像肌肉的记忆一样。
就说呢，其实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到了差不多的程度，你就要想你要怎么样去找接班人，就是你作为领袖，你要怎么样去带领你下面的可能后起之秀啊，或者是你后面的一些弟兄姊妹，怎么样去燃点他心中的那个想要接班的心呢？好像这个又变成了主领或者说领袖的这么一个责任，那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东西呢？
所以就更加需要平常的时候你要留意着哪一位可以平常可以尝试多做一些主唱的角色，
是、啊、可是
平常就要做这个工作了、
但是我就听二位说下来就感觉好像就是当然我们可以抒发自己的情绪、但是对呀、那我发展的差不多阶段，那二位其实有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些我身上好的东西传承给下面的一位可以或者说有 potential 就是
潜力，
对，有潜力去做接班人的，有潜力去承担这个服事的这么一些弟兄姊妹呢？
如果要我回答呢，这其实很简单的。
哎，怎么样？
保罗跟提摩太说的，寻找忠心可教导的。
哎，
又要受教，
对吧？
我觉得那个人也要受教才行。
那其实这里边关系到很多东西。那当然，我们现在讨论呢，可能关于事工啦，关于教会的服事啦，这个是另外一个评判的维度。对，如果是我们的听友里面，大家面对的实际是职场的问题，
职场
对，
某一个公司、某一个单位，他其实不是从福音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那我自己的看法很简单，就是看个人跟这个岗位的匹配。有的时候不只是公司要不要把你放在这个位置，而是我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我有没有发挥出价值，我有没有从中获得这个意义感等等之类的。因为其实上帝赐给人有工作，也本身就是让人可以在此有所发挥。当然具体的工作内容我们不探讨，但最起码有一件事，我们是真的要想我适不适合这份工作。那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如果回到教会的服事或者事工里面的话，我自己啊，就是我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放下我对事工本身的期待。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种假象的，我跟你讲这个假象你就知道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路上，哇，征战无数，得胜无数。
对。
但是如果我们到了约书亚的时候，当然他也非常得力的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但是约书亚过去之后呢？其实我们前段时间刚好弟兄们查经查约书亚记， 我们都觉得很可惜的。
对啊，
为什么约书亚没有一个接班人呢？
没有第三个很
厉害的人，没有第三个像，起码像约书亚一样吧。没有的。当然加勒他比约书亚年纪要大，他其实没有办法做接班人。但很明显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许可这个事工有可能会所谓的从表面上看来是没落的。当我心里过了这一关了之后呢，我再去看待我身边的弟兄姐妹呢，我就把它当成是现有的这个阶段里边我可以做什么的问题。比如说他需要帮助，他真的需要帮助，那我就真的帮助你。但是我在帮助的同时，我还是会再重复，不能总是我吧。我还是会再说这个，但是
对对对，
但是这里边
懂你，
他有一个前提的，还是你跟他有关系，就是你是能够说得出这个话来的。如果你跟他没有关系的话，他可能会觉得你就是不想帮他，
是
你就不是不想就是去承担那些东西，好像是他的压力而不见一样。
是，哎，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复杂，就是如果像诺哥讲的，如果放在职场上面呢，好像比较容易一点理解，因为我们刚刚回到前面已经讲了好多，就是什么能者多劳，应该多劳多得这类型，但是你放在服事上就是不对等的，
对，
而且我们服事的心态也不同啊，因为你不是把它，你除了责任，除了爱以外，这个还是要向神交账的一个东西嘛，
对，就是所以在。之前我带领尤其是这个敬拜的团队的时候，我其实被我太太提醒过的，就是当我对于团队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了一些期许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多操练啊，可以多成长啊，
但要记住这个是你的希望。
对
对，
然后我太太就说，你不要觉得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对，
而且他可能领受的呼召不那样，
步伐跟节奏是要协调的，
是是是，
要了解他们。
对，我们也不知道神的时间是怎么样，
也不知道神的更加要，
因为你知道吗，这里边最最需要去捕捉的就是作为自己来说，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把自己放在所谓的带领者的这个角度来看，你最需要捕捉的就是你内心那种很微小很微小的一个东西，但它很影响你，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会觉得这个事儿对你有好处，你才这样。因为在服事里吧，比如说我说新田你多做节目啊，你要多怎么怎么，这对你好的，我不是害你的，你明白吧？
不明白。
我为你好啊，大弟。
前面那段可以，后面那段
后面又为什么不可以？
可以再修饰一下。哎，所以哎，我也说到我自己可能心里头的一个想法了，就是说我可以接受呢。你说有能力的人多负责一点东西，我觉得我们有能力也是因为上帝有能力啊，他坐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用他给我们的恩赐啊。或者是能力啊，看见啊，这些的东西呢，我们可以放在工作上，放在服事上，这个因为不是我们自己而来的东西嘛。
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好像又跑回到了语言的艺术上了。就是说
哪个艺呢？你想一想哪个艺呢？艺术
也在于那个人告诉我他要把这个工作给我，那当然像行贤大哥说不要一来就能者多劳这样的东西，就是我想你很详细的告诉我你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可以承担这个任务的哪一些点我可以做得好，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的实际的肯定，而不是说就是说一句
你能者多劳啊，
对啊，就是说一句
你说啊很、
就是、
很了得啊，
固定的话术，
对的对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好接受了。再来一个呢，就是我自己，我真的是一个奴性啊，因为
那你自己说了，那你自己说了哈。
我一来呢，
不要推工作了。
你都还没有听完我讲呢。
我看你的艺术怎么样？
那
你
要
看
你
的语言艺术，
而且贤哥你没听完整，因为你只听了前面那段是可以给新田工作，但是你没有听出来，就是我也很需要一来被肯定啦，二来是你也要很详细的告诉我这个工作是怎么样的，不要就是丢一个锅出来，然后
就他的意思是需要被精准的推动，
所以要我想你承担这个工作，我作为上司我要写一篇1000字的报告，为什么于新田可以胜任这个事工。
你试试、哎、我真的老实话
要写一份报告，
哎，老实话，如果你写出来1000字、不要用 AI 哦，我觉得如果你有诚意写1000字、那我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 我自己也真的有另外一个反面，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拒绝你不接下这个任务的话呢，其实我自己也好像是有一点心里头不舒服、真的我也会反思、
拒绝困难症，
对，我就是反省自己，哎呀，就是他这样子给任务我，即便他没有说，但是我觉得、哎，可能他也是信任我呢，因为我真的过去也被就是有一些前辈说某一些的行动，然后我们未必能够把重任交给你，但是然后有但是、
通常但是那些才是真话、
但是我们现在、开拓心呢、就觉得可以让你尝试一下，我们也要借此试验一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胜任呢。
你听着这样讲你舒服吗？
我说实在我又有一个呢很不服气的心，就
要证明自己，
对，确实是有那么一段时期我觉得啊，我还是需要证明自己，既然他这样说我不能让他看扁啊，对吧、如果我不接下这个任务就证明说我默可了他说的话，
所以你就赌气有没有？
真的有一我不否认有
一
段时间，
一定有一点点，
对，
肯定有，
我
肯定有，
我现在说出来就是很坦白了吧，
而且事情已经过去是不是？
对，我也很在乎说哎，我做完这个事情以后呢评价是怎么样呢？
对
对
对，
对不
对？
这个也很重要吧。每次你出任务，你之后一定有一些的回馈，那这个回馈是怎么样呢？对吧？
是的，我同意的。所以呢，其实能者多劳的，真的是双面刃啊。
是啊，
赞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好听，但是其实、哇，背后就是很多的。可能是你觉得承受不了的痛苦啊。那我觉得有两个部分吧，是管理者呢，其实管理者呢应该要学习怎么样管理好，不应该把所有重担都放在团队的某个人身上，而是整个团队要优化啊整个流程。我是说一般职场啊，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的听众家人都是在一般职场比较多了，有机会的话的确要提升那些在团队里面可能比较弱的人的能力，做到合理的分工，而不是过度的什么事情都要这个能者来扛上。而且呢，能者本身啊，建立好自己的心理的边界感。现在不是流行说边界感吗？你有你的能力，我们这个什么漫威的那个蜘蛛侠那个那句什么，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但是能力越大不代表责任要无限大嘛。通常有些人就理所当然的就把这个锅丢给你的时候，你是否有这个能力责任承受呢？一直呢你已经有很多个锅背在身了，还有多背一个锅吗？所以就是适当的时候要拒绝。我认识好多弟兄姊妹就对拒绝这两个字就很敏感。
你看一下你的左手边嘛，就是我，
你
认同吧？
我不敢说呢，你自己问。我就说边界感呢，就是你可以知道自己的承受的范围嘛，责任不是无限大的。
或者这样吧，比如说就按刚刚秦贤说蜘蛛侠的名言呢、就是能力越大
他的舅好像是他的
叔叔
啊，他的叔叔
那跟他说的这句话看我们怎么理解。
对，
所谓的责任越大，他究竟是我责任的数量越大，还是责任的层
级
越大越高？就举个例子来讲，本身抓小偷是警察的责任，
对，
但不能因为蜘蛛侠会飞，所以就要让蜘蛛侠抓小偷。
对，
我举的是这个例子，
是
就是那些我们讲现在其实真正的核心是在于什么呢？分工，
对，
合理分工，
对，就在我们的服事里面。
对，
如果我们去看《使徒行传》，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当时有一些寡妇们，那些孤苦的人，他们的这个餐食没有和好的安排，所以有人就找到了彼得，他们说，哎，这个问题要解决呀，但是彼得说的就非常清楚了，我们放下神的道去管理这些事情是不合宜的。其实这句话，我坦白讲，在我读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跟我们现在的文化非常不适应。
对、
现在我们教会里的牧者大概率不会敢这样讲话的。
对，真的。
对，
如果讲出来，后果严重。
对，大家会觉得，哎，你都不爱惜你的会众，对不对？
不，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现实的情况是，现在的教会呢，说实话啊，可能牧者自己呢都要三头六臂的。
啊，对呀、
就是我要去管餐食，
其实
我也要站讲台。
就是他们做不到彼得那样嘛，就是非常。 常清楚的就讲明白。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到这里其实并没有结束的。
嗯，
就是说他们确实后来找了一些，他说找到其他的弟兄来负责承担这个部分的职责。好了，我们看看初代教会第一个殉道的是谁？斯提凡。
斯提凡
就是负责餐食的。嗯，其实往这儿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儿变得更有趣了。就是原本他只是被选出来负责餐食的，就我们现在讲就是教会里面事务型的啊，或者是一些后勤的一些工作的。
是，
但是你会看他的生命见证多么的美好。
嗯，
那这里边就有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表面上看来，我们要把一些相对来说没那么重要的工作分派出去，但是分派的人的生命程度又到了某一个层次。
嗯，
而不是我们在教会里普通见到的说啊，清洁嘛，啊，这个弟兄是慕道友，
嗯，
啊，他刚信没多久，他可能其他的服事他参与不了啊，他就来清洁吧，他就来后勤的服事，
搬搬椅子啊什么的。
对呀，啊，你会发现这里边有一个很明显的错位感。嗯，
对对对，错位感是从来都是我们圣经中常常看到的一些场面。对
对, 对，
就是人不能想象的，就是对啊，
对呀，啊。
斯提凡本来就是餐食的，
对啊，就是用现在有一些教会所说的，就是马大，
嗯，
就是马大，
对对对对
对，
嗯，
所以这个听起来还是有点矛盾的吧？
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我不是讲了，就是所谓的要放下你对某个事工或者服事的期待，
嗯，
那么这里边其实坦白讲，如果你说到这个世俗的角度上的工作单位或者是公司呢，
嗯，
很简单，就是逐利的嘛。就是我要挣钱嘛，
嗯，
对，
要么是老板挣钱，就是或者是大家一起挣钱，
对对对，
这个是目标。那教会是做什么的？我们追求服事的成功的目的是什么？
嗯，
我们追求服事的或者教会的兴旺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让更多人得救。
对，
就是这个目的。
其实人是核心，
对，
从来不是这件事儿是核心。
嗯，
就是我常常在想，包括虽然我们在福音事工里面工作。但是我真的在教会的服事里，在事工的服事里边，我就开始更多的去想，神真的关心我们做的这一期节目有多少人听见，然后怎么样，那个数字是怎么样吗？
嗯，
我相信神会关心，但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我觉得神真正关心的是从来都是人。
嗯，
第一个是当然是听到的人，
对，
他有没有吸收到不一定说我们讲的东西
是神借着这个内容，
对
对对，
可能启发到他某一些，
嗯，
让他呢更加的认识神，
嗯，
更加的靠近他，更加愿意呢去认识这个信仰。
对，
那第二个呢，我相信神也想呢借着做节目的人，也就是有可能是我们啦，
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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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有可能了，
包括我们后制的同工，
对
对, 对不对？
是的，
所以就是也会造就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了。
嗯，
其实信仰就是生命跟生命之间的碰撞，然后蹦出的一些可能火花，
嗯，
但是是属灵的火花吧。
嗯
啊，
嗯，
对。但是我们还是那一句，英语不要说 burn out， 就是很容易我们侍奉的时候哇，很火热，很火热，
对，
不知不觉自己就 burn out 了，
嗯，
以为自己做很多事情都想让人得救啊什么的，但是忘了自己的感受，忘了自己。
对，
我不是说要很自私，在教会服事，我们在基督教这里电台服事，我们从来都没有这个心的，但是有时候的确觉得很疲倦。
对，
我也经历过，真的，
嗯嗯，
有一段时期真的很疲倦，很疲倦，很疲倦。
嗯。
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咯，其实能者多劳听起来第一句就啊好好听啊，
嗯，
或者是我们节目一开出的时候哇彩虹屁啊站到你
没有，啊，
肩上有
多生气啊，刚刚一开始
因为我经历过很多
深受其害，
我也不想说的这么严重，但是我的出发点就是，嗯，其实其他同工也应该可以有机会承担一部分吧，也不要完全承担所有的，我就跟他一起合作就好了。
嗯，
也不要把这个锅就好像
就是你做辅助的角色，
对，又或者一起合作吧，
嗯，
啊，这样子了。
是是是，
嗯，要不就那些同工就没有学习的机会，没有上进的机会。
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相伴，生命永不孤单，欢迎加入。
青春两半。
所以我其实呢真的也在反思啊，毕竟我也有一点年资，虽然不及二位的年资。
好了，你就不用加后面的好不好？
哎呀，就是我其实在跟可能我后面的一些同工相处，或者是我的团，其实我也是很在乎我团队的合作是怎么样的，因为老实说我也不想自己扛起所有的东西，我也很希望呢比如说有人可以帮我做一半的大脑啊，我们脑力激荡一下，然后或者说呢当我真的是分身乏术的时候，有人可以分担一下这个制作的工作。然后呢第二个呢是我怎么跟后面的同工一起相处，或者是新加入的同工呢，其实我有一点是，当然我也会观察可能你交给他的工作他是怎么样完成的呢，那第二个呢等他完成了工作以后呢，我是不是可以看见，哎，他有一些可能性，就是有一些延伸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一起去探讨，哎，怎么样可以一点一点，比如说你只能够拿到一公斤的东西，突然间绑的十公斤让你拿起来，这个不太可能，不太实际吧。那所以就是慢慢来咯，你就跟他商量一下，哎，我们可不可以一点一点的来加添这个责任呢，我当然不会说责任啊，就加添一些的新的东西在你的工作里头呢。就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不希望把这个，因为我你看我们三个其实也不太喜欢听能者多劳嘛，对不对？
我以为你喜欢听
我说那是以前的我那是救我劳我
好吗？长大了长大了证明你成熟了
所以我相信二位也是了，也不想把这个能者多劳这个镶上彩虹屁的东西呢再延伸给我们下面一代啊，就是接我们手的同工也不希望是这样嘛。
或者换一个角度吧，就是说我们其实所处的这个时代呢很有意思的时代，就是社会的形态在发生变化，就是个体对于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认识和理解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像我们如果跟父母或者是祖辈去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笃定地告诉你就是能者多劳啊，
不错啊，很好啊，公司重用
你
啊，
老板看重你，
对，
对吧？
对。
那其实很显然就是因为在他们过去的那个时代里面更看重的就是我个人的价值如何在集体当中得到体现，那他们获得的其实就是集体的反馈，
对。
但现在呢很显然是我们个人要承担自己的价值的这个确认的这件事儿，不是因为你在什么公司就显得你如何如何了，而是因为你在这个岗位上证明了你的能力，
对，
当然可能通过你的收入了，通过你的职位了，各种丰富的方式，对不对？
是。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认为坚持能者多劳这种观点就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假如我们看圣经的话，你发现确实是能者多劳，
对对，
对不对？你看保罗，对吧？
多次的宣教，
多次的宣教，那彼得他们其实也不差的。那当然，我们从现有的立场上来说，我们只能讲说，当我们面对这种时代性的社会整个层面价值观的变化，我们不能去抗拒它。当更多年轻的朋友会认为你这样是在 PUA 我，你这样子是在情感勒索我，
因为个人主义吧，毕竟这是个人主义升起的年代。
对
对，
但这里边真的很微妙的点就在于说，你又不能完全说这是错的。你不能带着一个审判的视角说，
因为这是一个
你不能这么想
啊。对，
是严格来讲，就是大家生长的土地是这样的，那我形成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那你想我怎么样办呢？难道我全盘的否认我自己吗？
是，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是想说，无论说能者多劳还是拒绝这样的观念，没有绝对的错。如果按我们圣经的原则是都是错的，对吧？就是我们应该是以神为乐的，对吧？
对对
对
对。
但
不在乎我们做多少事儿。
对，但核心就在于说，当我们有意识的说啊，这个是错的，那个是错的的时候，你首先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张力。还是回到前面我们说的，神的工作本身重点就在人的身上。
对的。
那我其实这里我想有一个分支啊，就是我刚刚在听两位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小问题。虽然我们不会自诩为能者，但是你会或者你擅长向人求助吗？
也会有。 也会有，总会有吧，求助。有一些事情我不擅长的，
我真的会求助啊。比方说呢，就是我刚进电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是要做各方面的训练，因为本来可能我的专业也不是广播，我专业是这个新闻方面的嘛。就说也是一半一半吧，就是广播这个东西，那可能到后面呢，我们都是要做一些全面的训练，比方说你要会音控啊，你得会操控机器嘛，然后你得会剪接，不只要会播音，这个不行啊，我们要全面发展，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做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你说剪接后制这个东西是不是不能做呢？不是的，可是呢，我就发现可能我做花费的时间要很长，就是说我生成一个东西
效率，
对，效率的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哎，如果从这个想节目策划节目，然后从播音，那当然是我比较能够发挥自己恩赐的东西，所以我也真的是求求我的上司，我就说其实我是可以做剪接方面的东西，可以，可是呢这个花费我比较多的时间，感觉就是没有用尽我的全人的感觉，所以我就这样如实的来禀报咯，那后面是真的也是调整了我的工作，那青仙老师可以作证吗？我就是没有，
我做什么证？
没有，
先说，
就是后面我的工作分配到比方说剪接是还有这个后制就比较少量了，
比较负责这个策划主持啊，
对呀，
制定不同的栏目等等，
所以我也是有求救的部分啊，诺哥。
好了，我会再具体这个问题。
哎，
你会求救那个不擅长的人吗？你会在自己擅长的项目上去求救、
那我自己求救呢，我是因为我自己很不喜欢人家什么都找我的、所以当我需要找人家帮助的时候呢、我就不想成为那些我讨厌的人，坦白说、所以我真的会想
去，那你就扛起来了，
我能扛我一定扛啊但是就是我不能扛的时候，硬要我扛的时候、我就真的要看看哪个可以帮助我，对，如果真的没有，
而不是刻意的为难，
我不会刻意的为难呢、如果我刻意的为难，我就成为了我讨厌的人吗？
那不对，这你说的这个不对，因为当我们说能者多劳的时候，他是认为你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儿，他才堆给你的，不是因为认为你不行所以才堆给你的。这个
我装的好了，可能是感觉我可以胜任这件事。
对，
其实我唱歌真的不行的，不要让我唱歌，
我也会走调的。
我不会弹吉他了，不要再给我弹吉他了。
就是我想说的意思是，我说的求救或者求助，它不一定是一种说我无能为力了。就我想，也许它有可能会成为一种所谓的团队协作的模式
啊、
就是当你向对方去表达说我希望你帮我完成这件事儿，或者说你来帮助我的时候，坦白说现在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脑力劳动，
对
啊，就不是那种过去体力劳动就要做什么事儿，
我帮你多插几亩秧吧，
哎，对对对对，这个就是真的是能力的问题了，对吧，我真的插不了怎么办，
体力不行啊
是啊，
好好好，
那现在呢，很多人抱怨自己的工作其实很让自己苦恼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在这件事儿上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就是熬出来的，
对啊，
这个时间都是熬在那儿，
这过程也不开心，
对，过程也不开心。那我想说的就是说，也许我请我的同事去帮忙的时候，真的有可能这个工作放在我的手上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完成，但是我希望你帮我分担这一部分的工作，但也许你需要两个小时，
那你要承担这个风险或者是成本呢、
对，
是不是，
对，但是这里边就包括了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
愿不愿意，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前面讲，虽然我们都在吐槽所谓能者多劳这样的口号它带给人的压力，但是我觉得可能一定程度上我们内心都有刚刚新田所表达出来那种自我证明的部分，我要证明我可以，
我要证明我是可以有能力，
对，
但同时间要害怕成为能者
啊，对，
当能者出现的时候
很矛盾
啊，对，我明白这个，
所以我们现代人期待的是什么呢，我做第二，
我明白，
就意思是说什么呢，我不希望去承担那个排头兵的那个压力，但与此同时我又不想让你小看我，
其实这个就是中庸之道吧，你也不觉得
中庸、
中国人中国人
不要太出头、啊、
不要站中间啊、嗯、我哪边都不站就对了。
对，所以其实我们谈来谈去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耶稣说的最对了、
嗯、
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吗？最理想的状态我们都知道去求主，
嗯，
但问题的关键就是常常我们会沉浸在这个事情完成的怎么样，这个结果的这个导向，以至于我们总是会忽略了或者忘记了那个能力的源头是来自于神、
嗯、
那个果效的定义也是来自于神、
啊这个、
是今天聊得非常的
热闹
热闹，而且呢就是接话都接不了了啊，基本上
抢不过
抢不过来我觉得最后可能你听到这里哎，发现这个也是现在我深陷到一个也是被这句话捆绑啊，我觉得也是一个捆绑、啊
哦、就是那些听众朋友嘛，
对
对呀、啊，我们其他团友，那我觉得有几个原则呢是很好来分辨说这句话有没有成为你的压力啊、
嗯、
或者说有没有呢把你绑手绑脚的。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健康的问题了，你承接了这些的任务以后呢，哇，你又没有这个跟人培养，
吃不好，
对，
睡不好，
对，没错，然后又没有时间呢跟弟兄姊妹建立关系、
嗯
你就整天都在加班，像这个秦贤老师不是开头有讲吗？哎，
对对对，有一段时期，
扣钱，
听说说老师要罚钱吗？
是是是，
哇，你赚了，你
是好，我
请我吃东西、啊，
好，就是你要检视一下你自己是否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啦。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接下的这个任务呢。你也要有智慧的来分辨说你是在补那个锅，有时候呢也是在做一个不断补位的角色、
嗯、哎，我就是代班小王子嘛，
填坑、
啊、
对，填坑的、嗯、而不是说我明摆着哎，其实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我就是想要信任你、嗯、
出于信赖，
对，出于信赖，或者说背后的就是我想要培育你、
嗯、
我想要给你一些的挑战，
其实我是给你机会
对，你也要有，
你这么一说就有点问题了
对呀、啊，你要有智慧的来分辨。那第三个呢也要看那个边界感、啊、而不是说哇，我老是在接任务啊，无限的来循环，这个也不行、嗯，
对
对, 对，我们也要来检视。那第四个呢，就是你在接这些任务的时候呢，你要看到，因为其实诺哥又在开头的时候讲、
嗯、
能者多劳，多劳多得，
嗯，
那我们付出多少有多少的收获，这个好像也是成正比的东西吧，我觉得，对吧？所以呢你也要看你自己只是一直在忙碌啊，徒劳无功，帮人家背很多的任务呢，还是说啊、哦、其实我这样做完了以后呢，我自己你检视自己啊，你是不是对于你在工作的能力上啊，或者是你个人的成长上有没有果效呢、
嗯、
你觉得自己付出了以后有没有质量的收获，不是说这你钱多很多啊，就是说、
嗯嗯嗯、不是单纯的一个维度、就是、
没错没错、嗯、那你来思考一下嘛。
啊，我回想了，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不关我现在的工作、
啊、突然间又想到了
以前我是弹小吉他是比较活跃的，
对对对，
有一年呢找一个很大型的音乐会，
是
那个时候呢原本都已经分工好了，我负责什么、
嗯、
人家负责什么、
嗯、
后来人家负责的东西都不了了之了、
啊、
没负责任、
啊、
我就扛下来、
嗯、
那个时候我就很痛苦，有一段时间啊、
嗯、
要筹备啊、嗯、要联系啊、
嗯，
哎，我只是一个喜欢弹音乐的人呢，为什么要我做这些不擅长的东西呢？
对，
然后很忙很不开心。但是当那天音乐会成功举办、
嗯、
然后很受欢迎的时候，
嗯，
我自己就觉得这个满足感就抵偿，
是值得的，
值得的、
嗯、
但这些机会就不太多、嗯、
对，是的
对，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时候经历一些啊，可能是你要扛下来的东西、
嗯、
不是属于你的东西的时候、嗯、你就想一想那个最后工作完成之后你可能拥有的满足感吧、
嗯、
对对、
嗯嗯、
这个是我的看法了。
对对对，其实秦贤说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人是有惰性的、
嗯、
人也是擅长逃避的，
有轻松的路走谁想走苦路呢，是不是？
所以啊，所以天路历程里边才有那些抄小路进去的人呢、
啊、
没事儿，我们进去的门都是窄的
嗯，所以一定程度上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只是会在不同的现象当中看到一些比如说我们个人的处境的问题，
对
啊，还有整体的就是我们说全人类的问题，
对
啊、那这是我们难以回避的、
嗯、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每次当我想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很受激励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主呢他是能够帮我们承担的，
嗯，
其实他是补底的那一个，
对，对，
永远都是那一个，
对。甚至我有一次在读一本书，他讲到耶稣基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
嗯，对对对。
你看，我们每次纪念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
是。
那即便现在此刻。 他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
嗯，
是的，是的。
我们怎么配的呢？
嗯
嗯
嗯，
好了，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继续。
哎，怎么样？继续能舍多劳，
有能力被人看到是好事儿、
嗯、
但是如果很过分的话，你也自己要思考多一点了。
哎，我想到一个可能比较好的总结，
怎么样？
就是保罗说的，
嗯，
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
所以我们要，
所以那个能就不是保罗自己了吗？
啊，
把这个能交给
就是主。
而且你对呀、啊，就好好听进去刚刚诺哥讲的那句话，来检视一下自己现阶段的生命吧，啊，对吧？好，那最后呢，我们的青春凉拌一定会有一个小小的反思题啊。
嗯，
虽然说我们一边在谈的时候呢，你也可以一边的在回想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啊、工作啊、各方面的服饰啊，对吧？今天这个很广，非常广泛。然后呢，你自己有没有被这句“能者多劳”啊，青轩大哥说这是一句脏话了啊，
嗯、对，
粗话。
好，我说了一个小时的
这一句话来捆绑住你的一些经历呢？
嗯，
这个事件是什么、
嗯、
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对啊、嗯，非常感恩呐、啊！今天我们又度过了欢乐的团契，我还是要说，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拜拜。
拜拜。